何等的羡慕活在你面前，主啊，因为在你面前才有生命的活水，主啊，在你面前只有才有那个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今天还有时间来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给我们时间，主啊，今天还能够在这里领受你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主啊，我们实在要向你感恩，主啊，我们也把下面接下去的时间，我们恭敬地交在你手里。主啊，求你对我们众人来说话，主啊，也接近你自己的器皿，主啊，让我们说你话的时候，主，我们真的知道，主，不是我们在这里说自己的话，主啊，求你自己的话，主啊，向弟兄姊妹来说，主啊，也让我们有一个领受的心，主啊，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主，让我们真的愿意听从，也愿意在生活中，主，我们能够来荣耀你，来见证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我想上次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约书亚记啊，那我就想起来接下去呢，到底要跟大家交通什么啊？那后来呢，我想其实如果我们去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啊，你发现其实约书亚记和这个接下去的一卷书其实是连得非常的紧密的。所以呢，我想就接下去和大家一起交通接下去的一卷书，那就是士师记啊。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士师记这卷书啊。如果你看过的话啊，你会感觉到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即使你没有看过，其实你也听到过很多在士师记里面的这些人物啊，因为里面的这些人物呢都是个性呢非常鲜明的啊。你可能听说过像这个基甸啊和他的300个勇士啊，你也许呢你也听说过这个底波拉啊，你也听说过这个非常道德上不怎么样的这样一个大力士参孙啊。你发现这些人每一个人物呢，你发现都是个性非常的鲜明啊。但是我不知道你读完整卷的士师记会给你一个更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啊。我想其实给我们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呢，其实就是你发现在这卷书的里面，你到处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这种属灵上他们的失败、软弱、他们荒凉的这样一个光景啊。所以你看到说，你看到士师记里面有很多个这种的循环啊。什么样的循环呢？就是你看到说神的子民呢，他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了啊，但是呢你发现没过多久呢，他们呢就开始犯罪，他们呢就开始远离神啊。当他们犯罪远离神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兴起呢仇敌呢在那里辖制他们啊，他们呢就落在这个仇敌的这个辖制的里面啊，他们被仇敌欺压，然后呢他们就去向神祷告呼求，求神来救他们啊。你看见神真的怜悯他们，神就救他们脱离这个仇敌的辖制啊。但是你发现当他们光景稍微好一点啊，没有过多久呢，他们又开始犯罪，他们又开始落到仇敌的这个网罗的里面啊。然后呢他们在仇敌的欺压底下，他们又一次向神呼求，神呢又一次兴起士师呢来拯救他们啊。所以你看见好像一个接一个的这个循环啊。然后你发现呢整个士师记的光景呢，你看见是一个非常的堕落荒凉的这样一个光景啊。所以你看到，当你看到这个士师记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很多时候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弟兄姊妹的这个属灵的光景非常的相似啊。我们也信主了，我们也得救了，但是你发现我们不能够好像常常的住在主里面啊。你发现什么时候你一离开主，你就落在难处，你就落在这个仇敌的这个欺压的里面啊，你就看见神的管教就来了，然后我们就向神悔改，我们将向神呼求。你看见神把我们拯救出来以后啊，你看见没过多久呢，可能我们又落在这个软弱试探的里面啊，我们又向神呼求，神又来拯救我们。你看见好像我们也是落在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里面啊。而且你看见士师记呢有一个非常跟我们现在的时代有关的是什么呢啊？你看到士师的那个时代啊，是在大卫他建立王国的那样之前的一个黑暗的时期啊。你发现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个时代啊，如果你不看这个表面上的这些的繁荣或者是这个科技的这个进步的话啊，你去看这个时代这个里面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时代其实跟士师的时代没有什么两样 啊，一样是黑暗，一样是堕落啊。而且你看见在这个黑暗堕落的时代啊，马上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我们的主他就要再来啊，我们的主他要来建立他自己的国度。所以你看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其实和四世纪是紧紧的相连的啊。而且呢你看见神常常是借着旧约很多的故事来向我们有一个提醒，有一个警告啊，让我们能够从这些旧约的故事里面，我们能够得到教训，得到警惕，我们能够好好的活在主的面前啊。所以你知道这个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属灵的一个弟兄哈，他叫 Spark Austin Spark 史百克弟兄啊。他说呢，他每一次看四世纪的时候，他看完一遍他就要赶紧跑去洗一洗眼睛啊。为什么呢？好，因为这个四世纪实在是太黑暗，里面的事情实在是太堕落了啊。如果你看到这个四世纪最后，你发现有很多那些很黑暗、很残忍的那样的一种情形在这个神子民的身上啊。所以我不知道你看完四世纪以后啊，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借着这个四世纪啊，我们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有什么样的一个警戒啊。而且我们今天要看一看到底从这个四世纪的教训的里面，我们看到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会落在那个失败，会落在那样荒凉的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啊。那我们一起看几段的圣经哈，我们一起翻开四世纪。四世纪我们从第二章，我们把整个第二章读一遍，然后一直读到第三章的第六节啊。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一节。第二章开始，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津，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津，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约书亚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他们却不听从誓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即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 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我们再翻到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四世纪21:25，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再翻到一处的新约，是哥罗西书的1:17-18。哥罗西书的1:17-18，我们一起念一下。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我们圣经就念在这里。我们刚才念过了这个旧约的这段经文，是讲到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在那段圣经的里面，他讲到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落入那个失败荒凉的那样光景的里面。你看到其实我们刚才念到四世纪的最后一节，是讲到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你看到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个人任意而行。为什么个人任意而行呢？而且你知道什么叫个人任意而行吗？你看英文哈，他讲到说个人任意而行呢，就是说每个人呢都是照着自己以为对的这样事情呢去做。他觉得他自己觉得说，哎，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样做对，然后呢他就去做。为什么他要按着他自己的意思去做呢？他这边讲到说，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没有王在那里管理他们，没有王在那里好像定一个规矩给他们，而且呢没有王在统帅他们跟这些外敌的入侵，在帮他们一起来打仗。你知道在以色列人的那个时候他们很多这些其他的民族，其他的这些的国家呢都有王呢在那里来治理他们。你像什么你看到说有摩押王啊，有夏所王啊，有亚门王啊，你看到有很多的这些王，周围的国家呢都有王在那里领导，在那里治理他。但是你如果看以色列的时候，你发现除了像摩西、约书亚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领袖，你看到说他们其中呢，其实呢他们是没有一个王在那里领导他们的。约书亚和摩西是神大用的仆人，但是呢你看见他们不是王。而且呢你看见特别是当约书亚死了以后呢，更没有一个好像被神兴起的这样一个仆人呢在那里领导他们。所以呢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觉得说，那既然现在我们没有王呢，那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我们想干什么呢我们就干什么。那但是是不是以色列人当中呢就真的没有王呢？如果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8的时候，你看到呢那时候那个以色列的长老呢都跑到这个撒母耳的面前，他们去找撒母耳。我们知道说撒母耳呢他是一个先知，而且呢他是最后一个士师。然后呢这些长老呢，以色列的长老呢就对这个撒母耳说，他说呢你年纪呢现在已经老迈了，而且呢你的儿子呢也不行你的道，现在呢我们求你 啊，为我们呢立一个王呢来治理我们，像我们周围的列国一样。啊，那撒母耳听了以后就很不高兴，然后呢撒母耳就来到神的面前呢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啊，哪里知道神竟然跟撒母耳说，神跟撒母耳说，他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呢，你只管去依从，啊，因为呢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啊，因为百姓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啊，你看到说神在这里讲的呢非常的清楚，啊，神为什么没有给以色列人立王，啊，因为神就是他们的王。啊，你看到是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是神呢带领他们进迦南，也是神带领他们呢把整个这个迦南地呢打下来。啊，所以你看见神是他们的拯救，神也是他们的帮助。啊，如果你去看约书亚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以前讲过，在那个里呢记载了神怎么样帮助约书亚打败了迦南地31个王。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呢，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啊，如果这么一个伟大的王来做以色列的，这么伟大的一个神来做以色列王的话，啊，如果照人看来应该是好像求之不得的事情，对吗？啊，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要神做他们的王呢？啊，或者我们把它翻译成这个新约的话来说，啊，我们也要问同样的问题，我们愿不愿意主来做我们的主呢？啊，或者我们问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不愿意让主来成为我们的主？啊，如果我问大家说，主是不是你的救主？啊，我想大家肯定都觉得说，那当然主是我的救主啊，对吗？啊，而且你问，如果我问你说主对你好不好？啊，你肯定说啊，主对我真的很好，因为他是我的救主，他为我流血舍命，对吗？啊，主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呢，如果我再问你一句，你愿意主做你的主吗？啊，可能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回答了。啊，因为你知道说，如果你真的要让主成为你的主的话，啊，你看见说主在你的每一件事情上呢，他都要来管理你。啊，你愿不愿意主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管理你呢？啊，你想一下，为什么以色列人宁可要一个外面的人来做王，他也不要神做他里面的王？啊，你想一想哈，如果找一个外面的人来做王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啊，他能够带领整个的国家，对吗？他能够治理整个国家。啊，如果呢外敌有入侵的话呢，他可以组织呢人民呢起来反抗。啊，而且呢你如果有什么冤情的话呢，你甚至可以跑到王的面前呢跟他去告状，对吗？你看见这是一些好像外面的原因，但是你发现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好，我们不愿意神做我们的王的原因，而宁可找一个人做我们王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呢，如果你只是找个人来做你的王，你就觉得你已经自由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呢外面的王呢，你想一想，他有空管你的事情吗？啊，你只要去交税，你只要给他交点钱，你看见王哪有时间管你自己私人的事情呢，对吗？但是如果是主做你的王的话，啊，你发现很多的事情呢主就要来管理你。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心态是什么？啊，我们就想到说，哎呀，只要我主日呢来教会呢报道一下就行了，啊，平时呢主不要来管我，啊，我们呢只想要一个外面的形式，但是呢我们不愿意主呢来做我们里面的主，啊，因为我们觉得，哎呀，主管的太宽了，啊，主管的呢也太严了，啊，主不仅管外面的，主也要管里面的，啊，他不仅要管你外面的行为，啊，你里面想什么主好像也要来管，啊，我们就觉得这个主管的是太宽了。好，我们巴不得呢这个主不要来管我。啊，有一个基督徒，他有一天呢，啊，他就跟着他的朋友呢一起去出海去打鱼，啊，一出海去钓鱼，啊，很多人喜欢这个跑到那个啊坐船到海里面去钓鱼，啊，然后在这个钓的过程中呢，就突然呢发生了这个风暴，啊，然后呢这个船呢就摇摇晃晃，几乎呢就要沉没了。啊，然后那个船上的那个他那个朋友呢就 就告诉他说，就问他说，他说你听说你是基督徒，他说你能不能向你的神祷告一下，好让我们能够平安的过去啊。但是呢，那个基督徒他就很为难，他说我这个从来就没有祷告过啊。那个他的那个朋友就问他说，他说那你到底信主多久了？他说我已经信主十年了。啊，他说你怎么信主十年你怎么不会祷告呢？他说不管你赶紧跟你的神祷告啊，听说你们神是最厉害的啊。那个基督徒看见他也没有办法，他真的看见这个船呢马上就要好像要翻了一样啊，所以呢他就闭上眼睛，他就硬着头皮他跟神来祷告啊。他说主啊，他说呢过去十年我从来没有麻烦过你啊，他说今天呢我遇到危险了啊，求你今天能够来救我。好，如果你今天让我平安的过去，他说我向你保证，今后的十年我也绝不再麻烦你。啊，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常常呢就是觉得说，最好呢神不要来麻烦我们，啊，那我们也不要去麻烦神。啊，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才来找他。啊，没有问题的时候呢最好神不要来管我。啊，有一个上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讲她自己的见证，啊，她讲到说她以前有一段时间经历很大难处的时候，啊，然后呢，那个有另外一个姊妹呢就告诉她说，她说你要半夜三点钟起来祷告，她说那个是最灵的，啊，我也不知道是这个姊妹从哪里圣经根据讲到说三点钟起来祷告是最灵的，啊，那这个姊妹呢，她真的是在很大难处里面，那她。真的就是三点钟起来祷告，啊，每天三点钟，他说2:59他都不起来的，三点钟他准准的起来，他来祷告，啊，然后他说神真的是听他的祷告，啊，我想不是因为他三点钟爬起来，神才听他的祷告，而是神真的是看他的心，因为他真的是在神面前有一个迫切寻求神的心，啊，所以神把他从这个难处里面带过去，啊，但是他做见证，他讲到说现在呢他觉得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呢他里面这个对着主的心好像就没有像以前那样火热了。好，所以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以色列人的这个光景一样啊，很多时候我们在难处中我们就拼命的求神啊，这个难处一过去好像我们就把神给忘记掉了啊，我们就觉得说神呢最好不要来管我啊，但是你发现如果你只是在有难处的时候来找他，啊，平时你不来找，你不能，你跟主没有关系的话，啊，你怎么能够称主是你的主呢？啊，你知道说，如果主是你的主，他就要对你负完全的责任，啊，他就要带领你一切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很多时候很怕主来管我们，啊，但是你要看到主为什么他要来管我们。啊，你看到说主在管我们的里面哈，在管理我们的里面，其实他是带着完全的爱，啊，因为他爱，他才来管我们，啊，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啊，所以大卫在诗篇23篇的里面，他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啊，你知道那些牧人哈，在以色列旷野的那些牧人，他们呢手上都有一个杖的。啊，那个杖呢好像是一个武器啊，如果是野兽来的话，他可以用这个杖呢把那些野兽给赶跑，啊，而且呢他有一根很长的这个杆，啊，这个杆的前面呢有一个这种弯弯的那个钩子啊，如果一个羊群呢它走偏了羊群以后呢，他就要把那个杆子呢就赶紧把它勾回来啊，让他不要走偏这个路啊，因为你知道羊一走偏以后他就根本就不知道，他就自己一个人就走到一个根本没有人的地方了，啊，所以你看到主就是我们那个好牧人，啊，你看到主是用他的杖，也是用他的竿在那里保护，也是在那里引领我们，啊，所以你看到主对我们所有的管教，啊，都是因着爱，而且你要看见，啊，不仅如此，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啊，都有一个荣耀的计划，啊，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主只要拯救我不下火湖我就已经很好了，啊，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主不仅要让你不下火湖，啊，主还在你身上有一个更荣耀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要把你磨成主耶稣的样式，而且要把你带到荣耀的里面。所以你如果去看罗马书八章三十节的里面他讲到说，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你看见主不仅仅是要把我们好像救到不要下地狱，主要把我们救到让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子，他要把我们带到荣耀的里面，带到荣耀的里面去做什么呢？与他一起掌权，与他一起作王。所以你看到这是神对着我们身上一个荣耀的目的和计划。因着这样的一个计划，你发现神呢，我们的主呢，他就要来管理你，他就要来制作你。就好像有一个王子，他从小呢就被带到别的国家呢去做人质，然后呢他甚至呢沦落到这个与乞丐为伍，但是有一天呢他的父亲呢把他接回到王宫的里面，让他回到这个王宫的里面。但是你发现他的一举一动呢还是和街上的乞丐呢没有什么两样，他早上起来呢可能他不刷牙，他也不洗脸，你发现呢他吃东西呢也是用手抓的，甚至呢你发现说他对人呢也没有一点的礼貌，他的一言一行呢好像跟他的身份呢一点都不相配。所以你看见王一定要找一个管家，一定要找一个大臣去训练他的儿子。你看到我们也是就好像是那个浪子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待得太久，你发现呢我们被罪呢污染的呢也太深了，所以你看到说当圣灵在那里管你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呀，主管我管得太严了，主管得太宽了，还不如我在罪的里面呢我更加的舒服。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如果要让主来做我们的主，我们看见主所有的管理，主所有的管教的目的里面呢都是由于爱，而且你看见他是要在我们的身上呢有一个荣耀的计划。所以你看见神要借着圣灵呢在那里来管理我们，他也要让我们学习呢顺服在圣灵的这样管理的一个底下。那另外一个我们不愿意让主成为我们主的原因，你发现如果我们要想要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你一定呢需要花时间去与主来相交，你一定要花时间去培养这个与主的关系。那前个星期呢我们青年组有一个这个工作坊，有一个专题是讲到这个读经的生活，那我就和这个年轻人一起分享我们怎么样呢建立一个这样读经的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因为你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常常呢很多时候呢把时间呢就浪费在这些追剧啊、游戏啊、上网啊很多的这些的事情的里面所以呢你看到说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规划我们的时间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时间呢我们就浪费掉了你看到我们怎么样去好像来管理我们的时间呢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时间呢是常常用在那些最紧急而且也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对吗？如果比如说你今天生病了你就肯定会第一时间你跑去找医生因为很紧急也很重要，对吗？或者呢比如说你的老板追你一个工作追你一个项目这个也是很紧急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就赶紧下班呢甚至是熬夜呢也要把这个工作完成但是你发现有一些的事情呢它是很重要但是它不紧急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夫妻的关系，对吗？很重要但是不一定很紧急还有呢比如说你和主的关系这个比夫妻关系更加的重要，但是呢因为它不是很紧急，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好像不需要，好像很紧张，不需要好像我每天要去祷告要去读经反而你看见我们把很多的时间就浪费在那些上网追剧很多这些事情的上面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的回想一下我们是怎么样来使用我们时间的 而且呢，你一定要看一下，到底我的生命中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啊，如果你觉得跟主的关系很重要，你就一定会花时间在这个上面。啊，你一定会抽时间，你来去，你去读经，你去祷告，你去与主有交通。啊，只有你发现说你培养起这个习惯以后，啊，你发现这个给你一生带来一个很大的益处。啊，所以你看见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八节，我们刚才读到啊，他讲到说，基督要在凡事上来居首位。啊，如果你没有让主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居首位的话，你发现你很快呢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啊，你慢慢的呢你就走向偏离神的道路，啊，到最后呢你就落入仇敌的辖制，落入仇敌的奴役的里面。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啊，他们呢没有把主当作他们的主，啊，你看见第二个原因，啊，以色列人呢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啊，那就是他们没有好的属灵的传承。啊，在士师记第二章第七节里面，他讲到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啊，你看到说为什么他们会侍奉耶和华呢？啊，为什么这些约书亚和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呢？啊，因为呢，他们真的跟神有第一手的经历，啊，他们经历过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过约旦河，啊，他们经历神怎么样帮助他们在征战中得胜，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但是有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啊，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章第十节里面，啊，他讲到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哦，你发现有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就是当这些老一辈的都过去以后，啊，新一代起来的时候，他们竟然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啊，你会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你会不会问说，为什么这些老一辈的没有把这些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告诉这些他们的下一代呢？啊，我相信有的人他可能会告诉，大部分人我相信一定会告诉的。比如说神怎样让你有这些经历，怎么样从苦难的里面出来，啊，我想你一定会告诉你的孩子的，对吗？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不一定会。啊，但是你看到这里面呢，他讲到说，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啊，什么叫不知道？啊，你知道说知道和听见是不一样的。啊，你可能听见过某个人，啊，但是呢你不一定知道他。啊，你不一定呢了解他。啊，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哈，他你们认识这个以前有一个老弟兄叫丁荣斯弟兄，哈，啊，他呢是他是以前在解放前聚会处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南京教会的长老，啊，那我一开始我听说他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说，哎呀，好像心里面很尊敬他，甚至有一点怕怕的，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属灵的老前辈，啊。但是呢，当你真的去跟他有交往的时候，啊，我原来你发现说，原来他是一个这么和蔼可亲的这样一个老弟兄，啊，而且他会给你讲很多神在他身上的这样那个很多的故事在他的身上发生在他的身上，啊，而且他告诉你说他最喜欢吃的呢就是红烧肉，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去了解他的时候，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你才真正的知道他。你看见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听见，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了解，啊，所以你看见以色列的下一代他们只是听说过神，啊，但是呢他们和神呢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啊，他们和神呢没有第一手的经历，啊，他们不了解神，啊，同样你会发现我们中间有很多这些所谓第二代的基督徒，啊，他们呢可能父母呢跟他们讲过这些圣经故事，啊，或者呢啊他们去过主日学，然后呢他们听到很多这些圣经的故事，啊，他也知道啊信耶稣很好， 啊，但是呢，你看见他们呢没有个人的经历，啊，他们在主的里面，啊，他们没有经历过主是怎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所以你看见很多年轻人，你去问他，哎，你信主没有？啊，他说我信主了。但是你如果跟他说，哎，你们讲一讲你的见证给我们听一听，啊，他一下子他就什么都讲不出来，啊，所以你看见什么是属灵的传承，啊，什么是属灵的传承？属灵的传承呢，不是说好像你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你就完事了，啊，属灵的传承呢，也不是你回去呢给你孩子讲一讲圣经故事呢就完了，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你发现。一个真实的属灵的传承呢，是要让你的孩子从你的身上看见主的宝贵，好，让他们里面有一个对着主羡慕的心，好，而且你要帮助他们去经历主，让他们在生活的里面真的经历到主跟他们是有关系的，主在他们身上是有一个计划的，啊，主也是那么的爱他们的，让他们也能够从生活的里面去经历主，啊，你发现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的传承。啊，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说好像我们只要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就已经够了，啊，但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的传承需要我们父母为孩子付上很多的代价，啊，我们要为孩子有很多的祷告，啊，所以上次我在这边讲到至于我和我家的时候，啊，我说我们教会的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光是这个小班3岁到5岁的就有100多个，而且你看到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啊，所以我上次说，我说一面呢我很高兴，因为真的看见，啊，这些孩子，因为圣经上讲到说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啊，是给我们的祝福，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我很担忧的事情，就是如果这些的孩子不是被带到主的正路上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到将来不仅给你个人带来很多的难处，甚至给教会也会带来很多的难处，啊，所以我想我对每一个做家长的弟兄姊妹，啊，特别是做弟兄的，啊，我也讲 我真的是要勉励你们好好的来追求主，啊，而且呢要好好的带着你的孩子呢一起来追求主，啊，你要让孩子在你的身上能够看见那个属灵的榜样，啊，他才能够去效法，他才能够去跟随，而且我们真的是需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而且我们真的盼望他们一个一个呢都能够被主呢真实的得着。那第三个，啊，以色列人呢他们失败的原因，啊，在第2章17节里面，啊，讲到他们呢拜偶像，啊，他们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啊，请你注意这边有一个形容词，啊，叫速速的偏离，啊，讲到那个偏离的速度之快，啊，你发现说他们为什么会去拜偶像呢？啊，如果你去看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啊，你看到呢每一个支派他们呢都有没有赶出去的仇敌，啊，那些神本来叫他们要灭绝的那些迦南七族呢，他们呢就住在这些以色列人的中间，啊，而且呢他们和以色列人的通婚，然后呢引诱他们呢去拜偶像，啊，你看到神对着以色列人的命令呢是要他们灭尽这些迦南七族，啊，不是因为神是一个好像很嗜好杀戮的这样一个神，而是神知道说如果这些在罪恶里面的这些迦南七族他们不除尽的话，啊，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的罪恶呢带给以色列人，传染给以色列人，所以你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向着这些的仇敌向着罪妥协的时候，啊，你看见这个结果呢就把他们带到这个灾难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对着罪恶妥协呢？啊，你可能不会去犯那些大的罪，但是一些小的罪我们会不会对着这些的罪来妥协呢？啊，你贪一点小的便宜，啊，你去看一些不该看的，你去做一些不该做的，啊，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这个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一些小的罪我们不对付的话，你看见我们慢慢的就会失去警惕，啊，慢慢的我们就会走向偏离神的道路，啊，我们也会陷入到这个仇敌的网络的里面，啊，所以你看到罗德呢他不是一下子他就进入索多玛的， 啊，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他说罗德是慢慢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警醒，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荒淫悖谬的时代，啊，而且你看见，当我们偏离神的道路的时候，啊，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你知道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啊，就好像是逆水行舟，啊，你看见这个世界的潮流呢是非常的汹涌非常的快的，啊，如果你没有主的生命，你是不可能逆流而上的，啊，你发现什么时候你和主的关系一断，啊，就好像那个船的发动机熄火，啊，你熄了火以后呢，你就发现整个的船呢就随流而逝，而且呢那个速度呢是远远超过你想象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好像我不追求没有关系，你发现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且这个退是退得很厉害的。所以你看见当我们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这些原因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落在这个软弱失败光景里面的时候，神是不是就不管他们呢？我们看见神没有不管他们，你看见说神有管教，神也有爱，所以你看见神就借着这些迦南地的仇敌呢，让以色列人呢来学习属灵征战的功课，让他们学习呢在失败的里面来回转来归向神。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也在软弱失败的里面，我请你现在一定要回转来归向主，你不要说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你不要自暴自弃，你知道我们的神呢永远是一位积极的神，我们的神呢也永远是不会失败的一位神，你看见以色列人失败的非常的厉害，甚至呢失败的非常的彻底，但是你看见人可以失败，但是神呢永远都不会失败。在外面看你好像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非常的失败，但是你看见当你看到四世纪后面，当你看到甚至看到路德记的时候，你发现在那个黑暗的里面有一线的曙光，为什么呢？因为神就开始在那里拣选一些少数的人，神要在他们身上做一些更深的工作，神要带领他们走一条得胜的道路，所以你看见路德，你看见撒母耳，最后你看见合神心意的王大卫，所以你看见神是要借着得胜者来带出这个合神心意的王大卫。在今天也是一样，神要在教会的里面来得着一帮的得胜者，虽然这个世界好像非常的混乱，甚至在基督教的这个世界的里面你看见也非常的荒凉，也非常的失败，但是你看见神却在这里要呼召一帮的得胜者，神要在这些得胜者的身，在他们的心里面有做更深的工作，让他们真的能够学习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当神得着这些得胜者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王，我们的基督他就要再来。所以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四世纪我们就灰心，甚至我们看见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光景呢，我们可能也会失望，但是呢你看见我们的神呢他永远是一位不会失败的神，你看见我们这位神呢他是一位永远是一个积极的神，他要在勇士的里面完成他那个荣耀的计划，他有一天他要再来，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他要来集结所有属于他的人，所以我们盼望四世纪呢真的是一卷跟现在息息相关的一卷书，而且我们真的盼望借着四世纪呢，我们真的是能够从我们失败的光景的里面呢能够走出来，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主，我们一起呢在这里来等候主，我们求主借着四世纪呢继续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主，我们也要向你悔改，也要向你认罪，主啊，因为我们也是悖逆的，主啊，我们的心常常也是在你面前刚硬的，主啊，就求你，主，你再次用你的爱，主啊，来征服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向着我们的爱永远都是不离不弃， 主啊，让我们真的学习来转向你，主啊，让你在我们的心的里面能够来做王，能够来做主，主啊，让你的生命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虽然我们软弱，但是主，你看见我们有一个愿意向着你的心，主啊，就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主啊，把我们带进你自己荣耀的计划里面，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地上能够过一个属天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